各位朋友，我是徐醒瑶神父，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人的灵性的成长、道德的成长等等，心理学占一个什么位置呢？心理治疗等等这些现代人的工具，我们值得重视吗？在教会的灵修上，在圣召的培养上，心理学有用处吗？这几个星期，我们公教教员中心刚刚在接待18位来自国内18个不同修会的初学导师，他们在公教教员中心接受24天的培训。这批修女去年已经来过一次，我们跟他们讲一些很基本的三元的问题啦、灵修的问题啦、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一次再次来受训，我们就决定也让他们接受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培养。今年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一位从美国念书回来的修女，她叫陈修女啊，我们给她一个星期的时间，也帮忙修女在心理学上、心理治疗上、人际关系上经过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训练和治疗。好吧，现在我们请陈修女先介绍她自己，然后我们再介绍我们这个星期做的内容。好吧，陈修女。
大家好，我是陈修女，非常高兴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介绍我这个星期跟修女分享的一些心理学上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帮助我们个人的成长和个人一个，特别是修女在团体里面生活要怎么样跟别人相处，特别是跟自己的修女相处。
好，修女，你可以先介绍你自己吗？你为什么做一个修女念这些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神长去谈话，我说主教，我帮忙你们的修女训练一下好吗？他跟我开玩笑说，神父不需要了，我们的修女只需要会念经、会唱歌、会腰里玩的就够了。这好像，但当然他是开玩笑了，不过不知道了，也可能在开玩笑后面有些事实。修女究竟真的需要念那么多书吗？你念过什么书了，修女？
我念的书，我念过神学，我念过哲学，那现在我念的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在美国的社会工作的研究所里面，他们非常重视心理治疗，我就是专攻心理治疗这方面的。不止你要念理论，你同时还要去实习，你要看很多的病人很多就是心理上帮助那些心理上有问题的人。在美国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我读书的那一周，我不能说整个美国，我想其他州大概也是一样，我那一周很清楚我念书的那个地方他们的法律是这样子的很多人犯罪，他们不一定马上把他放到监狱里面去，他们叫他们去看心理治疗者。如果他们经过了某一个时期，比方说三个月，法院会规定你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是半年的心理治愈。如果他们通过了那一些治愈他的心理治疗者签了名，那他就不用去坐牢。所以这个就是在他们法律非常好的地方，他们不认为说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面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有很多的问题是由于人的心理上的不平衡，整个人的不平衡所引起的。
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不是也相信很多罪犯、很多犯罪的人他害了人，是不是？
对，
但是他本身也是受害者，
是
他自己也有一些被束缚的情况，是不是这个？
完全对的，这是完全对的
所以你们就除了罚他以外，其实也首先要帮助他，是不是？
是
啊，我要问你，刚才你说，其实你是不是念的是学位的课程啊？
什么？是的，我念的是学位的课程，没错，我可以得到硕士学位。对。
啊， 我这一次跟你请你来，你不单单是把你念大学的硕士 学位里面学的东西来帮助修女，你自己还有自己也参加过一个 特殊的课程，是不是？
是。
还有参加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听说你有一些特别的个人的理由，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个人的理由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是我们这个课程，我们做一个心理治疗者，我们不只是治疗别人哦。如果我们有机会接受本身经过那个治疗，这个是最好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我们整个学校哈，都是一直鼓励学生，不只是说在学校上课，要出去外面实习。他同时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他应该常常去参加一些训练课程，来补他单单在学校以及实习上所得到的不足。
我想这种精神很好啊，一个传道员讲道理，他首先自己要信，他邀请人皈依，他首先也要皈依。你去治疗别人，你自己本身也必须先受治疗，是不是？
是。
很佩服这种精神。好吧，你可以讲你参加的课程是什么东西吗？这除了这个硕士学位的课程，你参加自己自我治疗的那种东西，那是什么课程吗？
我把它称为四福面啊，这个是翻译的名词，但是我想 只能够这样把它，我目前把它翻成这个样子。
四福，福是什么福啊？
幅度的幅，就是
四个幅度。
嘿，四个幅度，人生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事实上构成一个人，事实上有四个幅度啊，就是身体的幅度，我们称为身体的我，还有理智的幅度，叫做理智的我，还有灵修的幅度叫做灵修的我灵性的我情绪的幅度，就是情绪的我。
我想这个很普遍哦，心理学把人去重新去了解，好像弗洛伊德他不说我是一个本我，一个自我，一个超我，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心理学家说，一个人他有是理性的部分，也有情绪的部分，也有淘气的部分，也有诚实的部分等等。所以你们这个学派，或是你参加这个课程，重点就是把人看成有四个幅度，是不是？
是。
那是身体、灵性、
对，
理性、情绪，是不是？
对。
好。
对。
可你可以介绍一下这四幅面是什么吗？
是的，我可以介绍。在介绍以前，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我发觉，因为我们念的就是这一方面的东西哈。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虽然他说的名词像神父刚刚说弗洛伊德，他说有超越的我，这些东西哈，事实上只是名词上的不一样。我看到的这一套就是集很多的心理学里面所做的研究实验之后的报告，把它集起来变成这样一套东西哈叫做四福面我现在就是介绍一下，他指出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四个幅度，身体的幅度，身体，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体有下列几个特性，就是透过神经和生物化学的反应去联合我们的心神然后也就是遗传基因接收保存传递的地方，这是身体，还有所有的生命经验的陈列室，我们生命的经验完全就是放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这是有形的身体这个四的幅度只有身体是有形的，其他都是无形的。还有身体还有其他的特性，就是官能的感受，像感觉我们说透过我们的身体去表现我们的感觉，它是我们的感觉的陈列室还有就是为没有解决的内在的心神冲突呈现症状的地方我们说一个人有压力有疼痛，就是这个身体有压力，就是这个身体有疼痛头疼腰疼，就是这些东西以行动表达心神的意愿，如皱眉一颦一笑这些都是或是激动各种激动这个就是在身体那边表达出来的。还有表现出情绪和理智的程式，比方说行为也可以 也可以呈现出精神我的一面。
啊，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那个陈列师啊，陈列师，所有生命经验的陈列师。你心情好不好，你受过什么伤，你过去怎么样，其实这都是好像刻画在我们的生命上一样。看我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看我们的身体，甚至看我们的掌纹，看我们的气质，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其他里面发生了什么地方。你的意思是不是个就是陈列式，你里面是什么，你就表现在你的身体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啊，非常正确啊。记得大概啊大概16年前吧，我参加过一次的讲习啊。我记得那个讲，我现在都忘记那个讲习的主题是什么，主讲的人谁我都忘记，但是有一件事情哦，正好跟我今天所学习的吻合。那件事情对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一直都在头脑里面常常想。他说哈，有一个人做了一个研究哈，他在澳洲啊，17年前，17说不定17、18年前，我根本忘记。他说在澳洲发表一篇他的博士论文，他研究他的结果就是说，他发觉啊，我们人的记忆就是在身体里面的脑是就是啊。储存是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储存室哈，储存所有的东西。他开始记忆是从哪一刻开始？就是从一个人他的爸爸跟他妈妈的精子结合的那一刹那，他就开始记忆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你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惊讶他这种说法。那我什么其他都忘记，但是我就记得这一点，一直到今天呢，我发觉说这是太奇妙的东西，也好也不好，好的方面很好，不好的方面呢，造成我们后来生命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是在这里。
好，心理，我们暂时休息一会，好了，后来我们再继续讲其他方面的。好，心理，刚才你说哈，我们从很多很多东西都从那个我们的父母的精子卵子结合哪一天开始影响我们。我从前也看过一个报告，说其实我们的脑袋里面有11个亿的脑细胞，其实我们经验的所有东西，包括我们在胎儿里面受母亲的影响，这种东西都储存在我们大脑的细胞里面。他们做过个实验哈，他们把一个人的脑盖揭开来，要把两个静电的东西碰在我们头脑的不同的部分，你两点点到不同的部分，那个人立刻就好，我记起来了，那是我7岁的那一年，我发了高烧，妈妈在我旁边唱歌，她唱的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很清楚。后来她点到另外一年，她说啊了，对，这是我12岁的那一年，我刚刚去小学毕业啊，毕业那天我好高兴，我穿的衣服是妈妈买给我的新衣服，红色的，好漂亮的衣服，她记得。再点一点另外两点，我说这是我24岁那一年，我刚刚结婚，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去蜜月旅行啊，对对，我们去的是青岛，对了，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就是这样，那个适应很好啊，很有礼貌。再点一点，这是我36岁那一年，我们家里出了一些变故，爸爸去世，我记得爸爸去世那一天，我们家里真的大家都很痛苦啊，哥哥也回来了，好清楚啊。这些东西他都忘记了本来，但是都储存在他的11个亿的脑细胞里面。我想这个医学的报告，一个心理学的报告也可以跟你印证，说刚才那个我们很多很多人的成长，我们的潜意识是其实很多很多，好吧，你学的东西是不是也基于这一些的？
对，完全正确啊。特别我们这一套哈，他最重视最看的是在一个人13岁以前所有的记忆，从在母胎那一刹那开始 就是受孕的那一刹那开始，直到他13岁，我们就看这一段，就看这一段。那像刚刚神牧说的那个，徐神牧说的，非常的正确，就跟我们这一套是完全相符的。
啊，这个也让我想起，真是，墨子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悲丝染啊。墨子很悲哀，说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块丝一样，它原本没有颜色，你染于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你小的时候染在黑色上，它就是黑色；黄色上就是黄色。这块布可以做成不同的衣服啦，裤子啦，大小的衣服啦等等。假如它是黄色，它一生都是黄色的衣服、黄色的裤子；假如它是黑色，它就是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你刚才说的是13年，有些心理学家说是5年。他说每人的开始的5年差不多决定他一生的性格。你说的13年，墨子讲的墨悲丝染，其实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好小心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广东人说3岁定80，3岁，你说13年，有些心理学家是5年，广东人说3岁，你从1岁到3岁学了什么，一直到80岁都如此。我们广东人有一个很好的话啊，很通俗了，少时偷针，大时偷金。你小的时候偷一只金，针，很小的针，你大就是偷金，做大贼。你小的时候做小偷，大时候做大贼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儿童教育很重要，甚至现在我们说连胎教都很重要，你在胎儿里面去教导你的孩子，好吧？好，请你继续讲一讲，其他的四幅面的三点呢，三个，就是说那个理智我、灵性我跟情绪我是什么回事？那个身体我，你还要补充吗？
身体我不用再补充，没有关系。
嗯，好，继续讲一讲什么理智我吧。
对，我要刚刚神父说的话让我也想起来，我有一些补充的，就是说神父他说有一些心理学的但我们说3岁定终身，有些人说5岁，有一些人说13岁我们这个学派13岁，我想是经过很多的心理学派都成熟以后，他们后来想到说一个人到了青年时期的时候，一个人不是到13岁的时候，他要从是他的青少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正在转变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转变时期，所以他们把他在这个时候画一个界限。那神父刚刚说的那个墨子让说我们如果黄色就染成黄色，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现在我要讲的就是刚好可以引导我讲到理智这一点，理智我的这一点。我这里会用到一个名词叫做程式，就是我们电脑里面说我不是给它放这个程式，我这个电脑就可以做什么事，放那个程式就是这个程式，就是神父说的染缸，黄色就染成黄色红色就染成红色，黑色就染成黑色，这个就是我这里所要说的程式。理智我是在身体里面管创造思想过程的一个程式，一个染缸这个程式包括我们想什么，我们怎么想，我们个人的逻辑方式，我们个人的价值体系，我们个人的信仰系统，这个都是在情势理智我里面所表达出来理智的特性它有一些特性，比如说它理智能够警告啊，它能够提醒啊，它管判断啊，什么叫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等等，这些都是理智我的工作它的特性。还有就是争辩，理智我管理争辩，它会防卫会合理化一些事，会为事情找借口理智我会做评估，做分析分辨对错，会做判决。理智我是有知识的，它能够知道一切。理智我可以做评论，可以做综合 这些特征啊，可以是积极，可以是正面的，但也可以是变成消极负面的。如果他是无法自制的话，他就是很强迫性地、冲动性地表达这些特征的时候，他就会有负面的现象产生。这个就是理智我。
就你刚才你说什么防卫了？理性，这个理性我或是理智我，很对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是不是？我们有理性，我们知道是非，我们能够做评估，我们能够分析，我们可以找出为什么做一件事的理由，这些都是理性，很好的。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等等。但是李杰尼突然间也说了一句话，他也可以是消极的，他可以是无法自制的、强迫性的、冲动的表达这些特征，那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让我们明白吗？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好了。他说理智的我，他可以争辩，可以防卫，可以合理化，为事情找借口。好，我们举防卫好了。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防卫的特征，这英文里面说 defensive， 非常的 defensive。 一个人如果非常的防卫的话，他把所有人、所有别人对他善意的善意的表达、善意的心意，他都会看成是对他的攻击。比方在修会生活里面，比方一个修女，她能力很好，但是她有一个缺点，就是她没有办法信任别人，她想所有的事情只有她能够做到，别人都不可以做到，所以她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她身上。就做得累得要命，把自己累得半死，然后后来就开始抱怨。那开始抱怨，他可能会跟他的好朋友抱怨，他的好朋友听到这个东西，大概会说：“哎呀，你很善意。”他马上就是从心里面就是就光一个想法就看到他这么累，他又开始在跟我抱怨，所以他就很善意的说：“哎呀，你应该把一些事情给别人做啊，你不能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啊。”但是一个有防卫的修女，她马上就会脸色就会变，她会觉得说：“我这个好朋友，我跟你分享我这样的辛苦，你怎么可以这样判断我？”她根本没有讲到你是一个独揽大权，你是一个不信任别人的人，但是她的背后已经看到他的头脑里面想什么的，不一定是他的朋友是这么想，他只是出于善心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子而已。结果他会想到那些，就是很 defensive 的人，他就是会这个样子。
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的工作方式是错的。
是的，
你有能力也不该当做一切什么什么什么死而后已啦，鞠躬尽瘁啦，这个东西
是的，
是不是啊？
是的，
其实你也该当信任别人。
对，
其实他独揽大权，其实他是独揽大权。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对别人不信任。
是，
但是他看到的是别人没用处，
是
把我累死，你还不同情我，你还暗示我在独揽大权。
是，
你这个我的朋友算什么？
是，
就是
对。
我也想起了，其实我们的理性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用的不好也就不好了。比如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错误也解释成为好东西。从前天主教有护教学，其实把教会历史里面有些不很如意的事情、不很对的事情也解释成为对了。
是的，
这是不好了。真的，护教学不是天主教的特质，所有宗教都有护教学，所有文化都有物文化学。
是的，
明明我的文化有不好的地方，我们还要解释一下。所以最近那个教宗向全世界公开承认教会曾经犯过什么错，我认为这是伟大的行为。人能够承认有错，那是对理性的尊重。
对，
理性的尊重。假如我们反而妄用我们的理性去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那是防卫，那个理智我呢就变成了出现问题了。好吧，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继续讲那个神圣我跟情绪我。好吧，修女谢谢你，下个星期我们再谈。好吧，
好，谢谢。
好，各位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 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